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Jake贾克波。那现在呢，因为盲盒就非常的兴起哦，加上呢，其实现在我们也经常会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呢，就有看到很多一些所谓的客制化的一些礼物，当中呢就包括像是这个石塑粘土的这个泥人，也是大家呢现在非常喜欢，特别是情侣之间呢，可能送给另一半，大家呢都会把它做成类似像盲盒这样的一个概念哦，然后就会把很多自己的一些造型呢，就是把它客制化在这个石塑粘土的这个作品上面的。那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石塑粘土达人，也就是伊登的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欢迎伊登。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登，我现在做着这个石塑粘土的那个定制，类似盲盒的那种东西。
是，那想问问看一下伊登哦，就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让你接触到这个石塑粘土，然后并且就爱上，然后觉得说，好像似乎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我的一份职业呢？
其实一开始呢，我很喜欢画画嘛，也很喜欢创作之类的东西。然后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有在画画，然后我就刷了那个小红书嘛，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家做这种石塑粘土，然后当下我就有一个概念，就是我想把我的插画里面的角色做出来，然后我就开始接触石塑粘土了。
所以当初其实是想说，就是把画的东西变成一个很现实，我们可以 physical 摸到。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刚开始其实你一学习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哪一些的困难？毕竟画画跟把它变成是一个立体的东西，确实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
是有困难。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嘛，然后我就没有那么熟悉，然后那个时候就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会跟图画里面的会有一点差别。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看一些石塑粘土的教程，看了很多，然后但是每个教程都不一样。然后呢，你一定要找出就是适合你的教程，然后开始摸索，然后就现在慢慢就做出来了。
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作品啦，就是无论是画画或者是石塑，大家都很讲究，就是关于到这个风格的这个部分嘛。所以我知道说，因为其实我有关注你的社交媒体，然后我也知道说你的画风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在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画风，或者是一让人家看到就觉得我知道这个是伊登的作品的时候，其实当初是花了多长时间去摸索？
其实还蛮长的时间，应该有几年的时间吧。因为一开始我是学画画的时候都是画比较传统的画，然后呢我想说我想画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我就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摸索。然后那个时候可能风格其实一开始的风格是不稳定的，然后慢慢慢慢的现在就画出比较这种比较可爱的风格，然后因为我也比较喜欢那种可爱的东西，所以我就慢慢的画出，就慢慢的摸索出自己的风格。那现在可能的风格也还是处在也不是很稳定的状态啦，我自己个人而言，
可能就觉得说还没有到自己觉得说特别满意，还可以就是更上一层楼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确实在摸索，我觉得个人的这个风格这一块吼，是我觉得算是一辈子的这个功课。因为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现阶段的我可能这个是我的这个现阶段的风格，但是如果在3-5年之后呢，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好像似乎我也在慢慢的成长啦，就是这个风格其实也会随着这个阅历啦，或者是人生不同的这个境遇呢，就是有了不同的一些新的这个见解，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那当然其实说到在作品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那种灵感枯竭的时候？我觉得难免啦，就是我们人生都会遇到很多瓶颈嘛，那在创作的部分会不会呢？
其实是会的，但是可能就是当我遇到那种灵感枯竭的时候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放松，我就不要去画嘛，也不要去做。因为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灵感，你再怎么画你都不会满意的。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当有遇到灵感的这种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放松自己，就不要想那么多，然后慢慢慢慢的灵感也是会过来的，也是会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可以记录你的灵感，然后再来画出来也可以的。
嗯，因为毕竟现在也很方便啦，就是如果有灵感一来一想到的话，可能就拿起手机赶紧的先把它随手草稿先画一画，然后等一下回去呢我们再把它实体的创作就可以了。那么其实从你的个人爱好然后转向一个比较商业化的这个运营，其实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现实的这个问题呢？就比方说因为毕竟客制化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说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在那里的，但是市场上很多的消费者他们其实不懂，所以常常呢可能会遇到很多就比方说可能对于定价啊等等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是怎么样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挑战呢？
其实在定价之前我已经去查过这个石塑粘土定制的那个市场价了，
嗯，
我就大概是跟着那个市场价走，当然也是有顾客会觉得价钱有一些高，
是，
然后呢我就觉得因为是手工作品嘛，
对，
纯手工，然后肯定它的价值会值得那个价钱的，我觉得，
嗯，
然后就是我不想就是贱卖自己的原创作品，
是因为毕竟这些都是自己的一些心血啦。
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脚。TFM by RCU 人物专访，今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那当然，其实说到在创作的部分，我们肯定也是要跟客户或者是定制的一些朋友们就进行沟通。那目前为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就是所谓的要求跟想法呢？
目前还没有
就是大家都还是走比较常规款，是不是？
对对，就可能会他们有时候有些会要求要加一些可爱的东西啊，那个都是 OK 的，可以的。
嗯，而且我其实有时候我也蛮常就是在你们的这一些 TNC 里面就有看到就是说石塑粘土呢，就是我们不能够要求说它一定是很平滑，所以难免就是你们很常会提到的就是关于到这个 fingerprint 的东西。
对，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很难去避免啦，因为毕竟它真的就是需要手工慢慢的去做，但是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东西。那其实说到这个石塑粘土会不会对你们的手部啊这些东西就是造成一定的职业伤害啊还是怎么样？
我目前为止是没有造成到什么伤害，但是可能指甲保养之类的 要做，因为它会弄到你的手可能会有一点干，要多涂那个护手霜。嗯，
是，而且呢就是像指甲如果太长的话其实也不太适合做这个石塑粘土，就是如果你要捏那种很小小样的东西的话，可能就是明明做好了可是一个指甲一刮过去然后可能还有走形还是怎么样的。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对于现在因为也有很多的一些人士其实对于手工是越来越有兴趣的，然后他们知道说我想要就是尝试进入这个所谓的这个领域，那对于一些要刚进入这个领域的一些新手们，其实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叮咛他们的？
要给什么实际建议的话我真的是有点给不到，但如果真的要给的话我觉得就是以一个新手就是才刚要接触这个创作的这种手作，我觉得就是不要停止学习吧，
嗯，
不要停止学习，然后坚持，然后就是不要害怕去创新，然后也不要害怕自己一开始做的不好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专注自己。
专注确实真的很重要，还有就是你除了专注之外呢，本身我觉得你一定要有那个坚持的心啦，我们才能够把这一条路呢就是走得更加的远。那其实说到这个石塑粘土，很多的人他们买回来了之后其实在保养方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特别的讲究的呢？
其实石塑粘土这个东西它做出来的成品我们最后都会涂上一层封尘油，那个封尘油呢就是给它保色的，不要给它的颜色褪去，然后主要就是买回来了之后不要让它衰落下去。
嗯，因为它毕竟也是类似像那种玻璃或者石头这样的一个概念，
有点像陶瓷的那种陶泥的那种东西，然后就是不要暴晒咯，不要暴晒，然后不要让它跌下去，不要让它衰落，然后就是也不要直接拿去用水去洗。
哦，它是会融掉的，
就是拿去用水去洗的话，
会会
就算它是有涂那个保护封尘的话，难免也是可能会脱色还是什么的，也会可能害怕它会融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嗯，然后主要如果有一点灰尘的话，你只要拿一点干纸巾，
嗯，
然后沾一点水，轻轻抹掉就可以了。
嗯，那湿纸巾的话 OK 吗？
湿纸巾的话要看它的成分，因为
哦，有些有酒精，
对，
些
有些是有酒精的，然后有些的因为封尘量有 封城有分很多种的那种油嘛，有的是亮油，有的是哑光油。哑光油的话就承受不了酒精的那个擦拭，亮油的话就可以，因为哑光油的话它本身就是哑光嘛，然后它只是给它防水那些，就是不要让它脱色。当你用酒精一擦拭的话，就可能你会连那个封城油跟它的颜色都一起擦掉。
嗯，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要小心的，就是希望说大家可能在，就是如果你本身都有这些作品，然后你也知道说要怎么样的保护的话呢，那就 OK。 但是对于一些可能刚买回来然后还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的朋友的话呢，我觉得这些真的是要好好的学起来哦。
CFMI 阿秀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从一开始画画然后到现在在做这个石塑粘土，其实你觉得说给你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呢？
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进步吧，感觉自己会比较敢把自己的内心想法画出来，然后做出来，然后就是可能在创作方面会比较有进步。这个应该就是最大的收获。
是，然后或者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呢，我觉得这也是当代年轻人很难得的一个梦想啦。因为有很多的人其实他们都是不知道说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随波逐流，可能就是大家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完成学业，我就去完成学业，完成学业出来了之后可能就做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是有梦想的人呢，其实确实我们虽然知道说要在这个梦想的道路上面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当然我们可能要面对很多种种很现实的一些考量啦。那当然也有一些的朋友呢，他们是很坚持去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能做热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我觉得很感恩。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谢谢呢，就是伊登特地上节目来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希望说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啦，大家会对于这个石塑粘土呢有更多的一些新的这个想法。我们再次谢谢伊登，
谢谢大家。